好像是开始全身都发热了。那所以26节哈，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保罗这里不是要鼓励人要生气，好，你说你先生气，好，但是不要犯罪，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呢不随便发怒，那都是圣经一贯性的劝勉。那如果我们参考别的，比如说像雅各书，那说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然后特别加了一句的解释，说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为神的义。你发你的怒气不等于说是替天行道了。然后箴言呢第14章里面呢给我们看到说，轻易发怒的人行事愚妄。所以我们看到呢，如果很容易发脾气，其实他是一个愚拙的人。如果你上过我的箴言的那个课的时候已经解释很多。但是保罗虽然不鼓励人生气，但是他也没有禁止人生气。他不是说你不可以生气，他说不随便生气不等于说我们不能够生气。为什么呢？因为 anger， 因为生气是与生俱来的，你不用学的，这是一种神创造给我们的一种的情绪。就像我们人会伤心，我们会难过，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沮丧，我们会紧张一样，那些的情绪是不用学的，那些的情绪呢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情绪本身是中性的，没有特别说是好是坏，因为情绪本身不是罪。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情绪，或者说甚至到一个发泄的一个程度，那就产生罪。所以是有分别在那里的。神创造了我们人，神也给了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肉体，给我们灵魂，神也给我们情绪，因为这个是他创造我们这个生存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情绪，你跟他怎么样，他开心也不会很开心，伤心也不会很伤心，紧张又不会很紧张，你觉得这个人是有点问题，对吗？你觉得这个人是心理不健康的。因为有些的情绪虽然表面看来他是负面的，但是呢其实他也有他的好处。上帝创造了一些的情绪给我们是有点的作用的。比如说一个人不懂得羞耻，你觉得好像无药可救，对吗？我们今天呢中国人最会用这个东西，就是你丢了我的名声啊，你小我在人面前抬不了头啊，你败了我们的就是我们常常用这种的东西要来去加凌驾人的身上，给他成为重压。但是那个人是无动于衷，你说这个人你怎么叫都没办法了，对吗？哎呀，你怎么这次带查经单的那么差，嘿嘿嘿嘿嘿。那你就觉得无药可救了，因为你下次的他也会一样，他不会有进步的。所以呢你觉得他如果觉得哎呀羞耻啊，有的救啊，你可以帮助他。甚至于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一些罪恶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人这样去欺负那个别人啊，你看到不公义的事情，你看到有淫乱的事情，有偷有拐骗的事情啊，有种族歧视啊，有贩卖奴隶，但是呢你无动于衷，哇！你想想看，这个社会变得多么可怕！还好有些人伸张正义，他拔刀相助，他路见不平，他看到这个不行，他要去做啊，这个社会才有所谓的正义，有光明，对吗？所以，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你就先要面对自己那种真实的情绪。假如你是生气，那你是先要来面对你的生气。可是呢我们往往对这个争执头一个不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呢就是先否认否认。哎呀，其实呢人家讲了什么东西，突然之间你不说话了，然后人家问哎呦你是生我的气没有，声音都告诉别人明明有还是没有，或是很有负度说哎呀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关心你啊，我是为教会着想啊，我是为你好啊。其实呢不是，其实真正是因为那个人拒绝了你或者别的， 你就觉得说有点感冒。所以呢，保罗在这一章里面一开始呢，先提醒一句话，你看25节啊，他说个人要向邻舍说诚实的话。为什么他特别要讲这个诚实呢？是因为如果我们被刺激了，我们被人家伤害了，那人家想要问你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否认，那个就是不诚实嘛。那这个在人与人的这个相处之道里面，头一个你就违反了，因为你不去诚实的承认那个问题，那就有什么继续可以再谈下去呢？对吗？所以你先要说，哦，是我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有时候呢，我们需要勇敢一点去承认啊。我们可以跟人说，是的，对不起，你刚才的话挺刺激我的。你可以跟人家这样说，你可以说，诶，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话我挺生气的。你可以先这样来承认，你可能这样做哈，你会保持那个沟通这个桥梁，那就表示说，诶，事情可以继续谈下去，事情呢可以有解决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不跟你说，我也不承认，那我觉得这一个呢就导致什么呢？就会生闷气，因为你真的是生气嘛，你不说出来，那你不往外就怎么样呢？就往内里。那结果呢，生闷气的时候看到别人没有反应，你就怎么更气啊。我们在座的女士就会做这方面的事情啊，我不是特别批评，这个是社会学里面所讲的，女人比较容易生闷气，因为女人在这个感觉上面比较敏锐啊，先生没有说什么，她大概知道想要什么了，但是呢反过来是不 work 的啊，先生说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真正在想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呢先生会发现女人是莫名其妙生她的气。我以前有个女朋友的时候呢，她突然之间气我一个月，我都不知道她气什么。然后有时候呢你问的时候她说你应该知道的，你就更气。我怎么会应该知道呢？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处理事情里面一个不妥当一个方法。因为有时候有些人真是很呆的，他得罪了你他也不知道，你不跟他说的话发现他没有反应，你就是更气，所以呢你就气上加气，接着那个事情就反而就有点不可收拾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说，在我们情绪上面我们有个不正确的一个的反应呢，就是什么呢？ guilty。 好，我们觉得内疚，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有爱心啊，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这个人应该就是是和平之子啊，我们刚才唱那个歌，但是呢很多时候呢真是人家真是有点得罪了我了哈。那你知道你人家得罪你，你生气已经够苦了，如果你气那个人同时又感觉到很内疚，哎呀我不应该生他的气的啊，但是我真是很气啊，你一方面又很生气，另一方面也很 guilty， 我觉得那个是苦上加苦。我知道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在组内呢，她就说她就哭了，她告诉我说在公司里面那个老板怎么样，非常对她很无理，她受了很多委屈，老是就对付她，那老师说你看呢跟我不同等待遇，别人怎么样我又怎么样等等等，然后呢她真的很生气，但是他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很懊恼，因为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然后他就说啊，然后哭，他说我不应该生他的气。哎呀，我觉得说我就劝他，我说慢着吧，我们一样来处理，你为什么生他的气？我们先要来对付这个，你先不要，你在神面前就说主，我是生他的气，我承认，我在主面前承认，那我也有机会也跟那个人说我也是生他气，但是呢我现在来研究一下，说他为什么会使我生气呢？那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处理好了啊，你就反而到神面前可以去把事情给解决。可是呢你都气都还不知道为什么生人家的气，你就在那边觉得说是啊要逃避啊，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的感受，我觉得你只会把自己弄成是更乱。有时候是因为那个被拒绝的感觉不好受，是你觉得说因为人的骄傲，因为我自己觉得没面子，因为我也是很强势，有时候我觉得说 要自我省察。所以呢，保罗的这些提醒是让我们要明白说，你在没有怪罪于别人之前，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自己，应该要去分析。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也发怒，对吗？我们知道当神觉得那以色列违背他的时候啊，神就派先知去责备他们。当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那些的人把圣殿变成一个贼窝，耶稣也在那里发怒。神的跟我们分别是，神是全能全知，我们不是。所以呢，神发的是义怒，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发怒的当中里面，我们看到是片面，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我们在那边发泄，所以呢，我们就容易犯罪。所以接着保罗呢，就给我们就进一步的教训，他说，当你面对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了解了，你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去控制它。啊，控制它。在26、27节，保罗说，可以生气，但要小心三方面，不要犯罪，不可含怒，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我们又一样一样来看，怎么样生气的时候不会犯罪呢？原来怒气是有两种的，有一种是犯罪的怒气，也有可以不犯罪的怒气。当然我们知道犯罪的怒气一定是破坏性的，那如果不犯罪的怒气呢，就一定表示说它有建设性。这两种呢分别在哪里呢？其实都是 common sense。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是自私的，他比较看重我的感觉，就像小孩子在面前告状的时候啊，姐姐打我，为什么姐姐打你呢？因为我抢了他的东西，他不会告诉你这一句的。 OK， 好，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是那种是我不管你啊，无论你做了什么啊，你这句话很刺激我哦，他这句话很刺激你，你就不需要为你也刺激别人来负责。所以那时候我们看事情就是不平衡的啊，我就说你应该要体会我，你应该要体谅我，但是呢你就没有尝试要体谅别人，为对方着想。有时候呢，好了，你既然拒绝我，我就跟你断绝关系。其实就是我刚才说嘛，中断了那个桥梁嘛，或者说你走东我就走西，你去这里我就去那里，甚至于呢恶意攻击，我找个机会给你难看一下，或者说找什么人出气啊，回去就骂别人，那其实是被老板骂了，回去就骂自己的家人，因为你发现那个气你不敢对那个上面的人讲，你就对下面那个比较弱势的人来发泄。有时候就是些心中的愤恨，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想想，也许我要把事情分析好好的，我不要对人，我不是说他说了什么，这件事情他所讲的有没有理，就是对事，或者说我们甚至于是看我们动机是什么，我是不是为了要去解决问题，跟那人恢复关系，我是不是尝试要在对方的角度产生一个同理心，我会不会替他来着想。有时候我觉得说，当我们来分析一下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自己的言语行为负责任了，变成那个事情不只是看到别人在我身上做什么，你也同时看到我在这个事情上，在别人身上也做了什么。别人做什么也许我没有办法可以来控制，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在神面前，神说你要对付你自己不该做的什么。我也许不会为我给的这个意见来向你道歉，但是我一定要为了那个态度来向你道歉，因为实在是太创了。所以有时候你道歉也有选择性，也看你为什么事情道歉，这表示你是一个真的按照圣经明理的一个人。但是我们想到这个亚里士多德讲了一句非常幽默的话，他说任何人都会生气，但是呢要与适当的人以适当的态度，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理由，用适当的方法来生气，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跟理论，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做到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适当不容易生气的人呢？好，那所以下面我们再来看，保罗也有给我们一些提醒。他说生气不要犯罪，那怎么样才不犯罪呢？其实在这边给了我们一些原则啊，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啊。你看29节他说，我们只要说造就人的话，我小心的讲的咒诅人的话，我们只要说造就人的话，好，换句话说，我们不出恶言啊，不出恶言。有时候我们知道哈，为什么两个人干上呢？就是你一句狠狠的，他一句狠狠，他比你更狠，然后更狠，那就乱发毒标哈，是到最后的话是不可收拾。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啊，造就人的话啊，提醒自己说啊，这句话啊，帮助人呢，还是伤害人的。然后第二，不要叫圣灵担忧。好，那有时候圣经形容圣灵就像一个母亲一样，就好像是做父母亲，你看到小孩。啊，两个人不讲话了，啊，两个人呢就是不理了，啊，兄弟姐妹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你心里面很难过。有时候你不要说圣灵了，我们有时候传道人在教会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很难过的。啊，我们都说弟兄姐妹，像弟兄像姐妹吗？两个人见面很难呢，很难呢。我自己有一个原则，我以前也分享过。我跟如果所有的人，啊，这个态度不对，我都有问题。那我有时候教会里面就觉得好像是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坑，我看到就要转一转。我看，你看我在教会里面多不痛快，对吗？我看到这个，看那个，那我以后根本就是低下头了，不能够做人了。因为每一个人我看到都有意见，所以我觉得说我不能，我这样的话其实是。我不应该在那个教会服侍，我没有资格在那个教会服侍。所以我觉得说，公司也好，家里面也好，教会也好，啊，我们应该觉得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哈。然后呢，不要心存恶毒，恶毒哈。那有小就是说阴毒，哈，我就中国人讲这个阴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了，哈，以牙还牙，哈，那我就要。不报仇我就不是君子啊，所以呢就找机会去伤害别人，狠狠的找个机会，或者说我就等你难看啊。我发现有些人就是有这种态度，跟我讲完以后呢，然后我说那怎么样，他说哎呀，我等着他啊，就说我已经劝他不要这样做了，他就是这样做，然后结果事情真的是做得不好了哈。然后那个人怎么样呢？我们说风凉话，对吗？ I told you so。 好，就是说我是看着你坏，等着你失败，我不是看着你好，我不是担心哎呀这个事工会搞得不好啊，你会遭遇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挫败，我担心我难过，不是，我心很凉快，我觉得活该，不听老人言，后悔在当前啊！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心。这圣经说什么？苦读，苦读，哦 ，bitter。你知道这个东西哈，你不去处理啊，你慢慢发现，以后对什么没有什么样你都觉得不顺眼。开个会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 negative 的。任何一个东西你都是很负面的，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那个苦毒在里面隐藏了有多久了。有时候我们发现那个东西一 spill 出来呀，哇，好毒啊，周围的人就受不了，就看到这个人就想避他，因为他一张口没有好话说的，就是扫兴，就是一概打死你啊，这样的人你就远避。但是他不知道，以为说不识才啊，不欣赏我，不知道我其实可以怎么样。但是他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才，是你的毒。那关于这个控制我们的这个怒气哈，那除了不要犯罪以外，保罗记得在26节说不可以含怒到日落。那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哎呀，白天可以生气，到晚上。就不要生气了。那我们知道北极有一些的地方呢， 听说一年三个月都没有阳光的，哇，那个地方的人都可生气了，大家都搬到那边去住了。OK， 不是的，他的意思说哈，你要尽快去解决，不要生闷气，你不要让这个气也积怨到一个程度呢，他就有一个叫做 resentment 啊，我们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做 resentment。有些人呢，就是很多 resentment， 为什么呢？因为你越拖延那个时间，那个关系就越坏，越久，恩怨越深，你弥补的机会就是越来越少。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我都不知道啊，曾经啊，我们都在一个房东的里面，我短住了一段的时间，我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有点得罪他。我发现以前我们非常好的啊，在一个小组里面一同唱歌，什么一同献诗，但是呢，到最后是不能够讲话了，知道有点避开了，我也搞不清楚啊。好久的时间，一直到有一次在我们出去短宣的时候呢，借着我有一次跟他翻译哈，那有些东西就解了，我也不回去去问什么东西了，不必问了，因为问了干嘛呢？但是现在就说哇，我们可以继续了。但是拖了好久，到他都已经结婚了，我还是到今天不知道什么事情。所以我有时候发现说，为什么等那么久呢？为什么需要那段的时间来隔断我们中间之间那种关系呢？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主耶稣就教训那些门徒说，所以啊，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啊，什么的弟兄向你怀怒，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那个弟兄和好，然后才回来献礼物。你让我们心里跟人家不和啊，就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的敬拜，它一定影响我们灵命生活的。你坐在那边道也听不进去，你也不想去祷告，你这圣经怎么看来看去没得着，因为你心里面有个疙瘩，你有个罪，你没有去解决。有个人到欧洲里面去旅行啊，然后如果你啊去个法国，我去个法国，有很多很大的教堂都很漂亮，里面是布置的很华丽的，可是如果你注意一下，有很多这种在法国教堂外面装饰呢，常常啊就有一些野兽猛兽的这个的像是悬在外面的。所以那个游客就问那个导游说，诶，那么奇怪，为什么教堂里面都是彩色玻璃窗啊，耶稣钉十字架，门徒啊跪在那边祷告，外面全部都是那些凶猛的野兽呢？你们想想看为什么呢？为什么外面盖的这个样子里面盖的不一样呢？是因为中世纪他们盖教堂的时候，常常是借着这些野兽的雕像来提醒那些要进教堂的人，你的庐山真面是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守节心清，敢进到圣洁的礼堂里面跪在那里祷告敬拜神，你是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啊，我不觉得我们教会需要这个样子，狮子猛兽老虎这样哈。但是呢，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说啊，我们早上有没有祷告过来进教殿堂？我们出门之前在车上有没有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啊？我们自己对付好了才进到我们的殿堂来敬拜神。保罗说不要拖延，赶快找机会去弥补那个冲突，不要等到太阳下山，因为你带着你的怒气上那个床，你睡了一觉，你就心中埋伏许多的这一种的地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虽然已经过了大概有60年了，但是呢，在那个二战所遗留那个丢下来没有爆的炸弹啊，今天在欧洲很多地方都引起很多的一些的问题，造成很多的死亡。他们说单单在这个法国的海滩的这种建筑地盘，每年就可以发现到有一些的炸药。那在1993年呢，曾经就是不幸呢有人触到了，就有12个人死了，有11个人严重受伤，其中包括一些小孩。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心中里面啊，不去处理事情啊， 它其实就是一种炸弹在里面。哪天不是同一个人，是别的人有类似的伤害的时候，哇，你所发泄出来那个是真的不可收拾，因为那个是不稳定的一种的情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有勇气去追求和睦，不要拖延，不要积怨。那控制我们的怒气，除了不含怒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罗提醒，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很多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啊，其实都是一个很小的摩擦，可是为什么搞得那么大呢？就是因为这一个的误会就被撒旦来利用了，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呢就一直在那边搁着。所以有人说啊，在那些铁幕的国家哈，撒旦就用那种的困苦来逼害基督徒。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些宗教自由也很人权很讲究的国家，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的仇恨斗争呢？那是不是明斗，那是暗斗。因为撒旦就利用这些人心的罪性，使基督徒攻击基督徒，使基督徒彼此有亏待。所以啊，彼得提醒我们呢、啊，这魔鬼如好这个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那边找到有机会，他就随时吞吃那些给他有机会的人。啊，我觉得撒旦最开心就不是看到教会人数多，他最开心就是看到教会人数少，他最开心就是看到教会弟兄姐妹不和。所以为什么爱是最大的见证，不和睦是基督徒最糟糕的一个见证。我们这方面的人性软弱都给魔鬼看中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牺牲品，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求他真的是帮助我们。分享一个总统哈 ,James Garfield, 这个总统呢他本身是一个平信徒，但是呢他也是常在教会里面来分享信息的。他呢是也是一所大学的一个校长。我们感谢神，以前的总统哈都是有很宗教的热忱，都是很好的基督徒。那据说这个人可以一心二用的，他是 ambidextrous。什么意思呢？他一只手可以写希腊文的同时，另外一只手写拉丁文。哇，这些都是奇才了，没有多少这样的人了。1881年他被断选为总统，但是呢在任六个月就被人用枪在背后开了。那当时呢是夏天呢，非常炎热，所以呢医生就用那个指头探去尽量想把那颗子弹找出来，可是呢怎么做逃入无功。他们希望这个总统能够舒服一点点，就做了各种他们能够做的。可是呢每一次呢就他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又去那边拿那个东西去 probe 看看他的这个 bullet, 一直很想把他拿出来。Garfield 总统撑了一个暑假，一直挨到九月，最后呢都不治逝世。但是他的死因啊并不是那颗子弹。因为那个子弹从来都没有造成他的要害。他什么死的呢？ infection。是那一颗的子弹因为那个找不出来，然后一次探了伤口麻了，他又伸去找，是医生啊一直去搞那个伤口，使那个伤口感染发炎，最后死了。有时候我在想，不是那个冲突那个纷争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我们处理的过程当中里面久不久啊就把那个伤口拿出来抠一抠啊，下一次再拿出来，你上次跟我讲了什么话，我记得你那次的面孔啊，就是重提，反复的提，是那个的东西是我们伤口永远没办法复原，甚至淋漓死亡。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不要让魔鬼趁虚而入，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问题交出来给我们的主。那既然冲突避免不了， 那我们怎么来解决的？那一般解决呢也有错误的方法了哈。那头一个是很自然的，就是逃避嘛，对吗？啊，我行我素 ，OK， 我就跟你完全不接触，啊，不见面就反而愉快，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啊，来有摩擦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消极的。就像雅各这个人呢，是挺诡诈的，对吗？他自己为了得到那个福分呢，就去骗他的爸爸，他妈妈要宠他什么。然后呢，可是你看这个人呢，到他年老的时候，哎，我的日子又短又苦啊，世界的人都对我不好啊，整个世界都亏欠我的，我的老哥呢就要追杀我，我的舅舅又骗我，然后我的儿子呢又不孝，然后去杀了人家，是我，他一辈子都觉得是所有人都害他。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奸诈，但是他没有看到自己，所以这个人呢，去到哪里啊，从这个离开了伯利恒去到哪里，去到舅舅那里，然后又去到这个世界，他都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跟着他走，因为他就是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说错误的方法呢，就是单方面的饶恕。好吧，你不仁，我不孝不义的，我忘记这个事情，我饶恕你吧。其实首先那个人都不知道他得罪你，你饶恕个什么东西呢？你有时候跟他讲都觉得很好笑啊，我说了什么呢？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明白。那我记得我去读辅导课的时候呢，那个教授讲了一句，哦，突然间把我点醒，他说饶恕是双方面的，人家求你，好啦，我饶恕你。那如果人家都没有求你，你饶恕他什么呢？他说那个不叫饶恕，那个叫做爱。呵呵，我突然间明白了，就是说有时候是可能得罪我的人呢，天涯海角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可是不要紧，我不让他成为我的伤害，我不让他继续了扒着我的人生，好吧，我就是解脱了，这个叫做爱。直到那个人如果也信主了，也跑来找你了，也求你饶恕了，那你愿意上面这个双面的叫做饶恕。但是神说愿福音三十六，神爱世人，那神就是那么伟大，我们都没有求他饶恕的时候呢，他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定死，上帝说我饶恕世人，神说我爱世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可以学习的，是别人没有向你求原谅求错，但是我们 let go， 我们说上帝，我饶恕他，我愿意，这个叫爱，这个是可以解决我们人际关系当中里面单方面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想到说，就是要直接。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我们的民族啊的包袱就是不够直接啊。我去个德国，德国人就太直接了啊。那德国人怎么直接呢？你买了一套新的西装，看看，一个西装太难看了，把你穿得像个水桶一样，啊，他直接说的。但是得 OK， 他们整个文化都是那么直接的 ，OK。所以为什么德国做的东西是非常好的，很讲究精密的？像我们去到就是说五点关门就关门，就是那么直接，不会通人情的，啊。然后说我说三个月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啊，我不会说啊通过红包通过关系都没有的。美国人呢就惯性外交手腕啊，说美国人讲话是很有艺术的。哎呀，你这个西装很特别啊，那你回去想想啊，想不想什么特别呢，好的还是坏的呢，很奇怪是怎么呢 ？OK， 中国人呢一般怎么处理呢？他不会跟你说在你面前啊，哦，买了新西装啦，啊，挺好的，然后这边说你看呢唱得多难看呢，他跟别人说。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手法了，他不跟你讲，他跟别人讲，那我们最会做这事情了。你得罪我，我跟上司报告，我跟什么什么人啊，我跟所有的邻居都说你是什么，就不跟你说。这是中国人啊。有时候教会久了，就有些人有很多的怨言呢，啊。那 还好没发生在我们的教会了，感谢主了。但是呢，当我在别的教会的时候呢，有时候奉献箱会收到一些不记名来的一些东西，意见，一封信，请转给某某人。那把圣经箴言扩出来了，给，照仔细说，这不要多话，愚昧的妇人要怎么样这样的。那请问你收到这样的信，你怎么处理呢？就真的那么笨的拿去交给那个人呢？哎呀，我不知道谁交给你啊，但是有人就给我送你一句心结，愚昧的妇人唱，这种的信我统统都扔掉的。我告诉人家说，奉献箱不是信箱 ，OK， 也不是意见箱。那我现在是很难过，就是说我听到有教会就是签那个什么意见箱，我告诉你这个不合乎圣经，我敢跟你讲，圣经你没有办法拿出证据说，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处理事情，我下面会接受说，不合乎圣经的，教会不需要一个意见箱，这个不合乎圣经的，我有理由告诉你是不合乎圣经。但是今天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事情，我们制造个公敌，对吧？我没勇气跟你讲，我就联合一些人，那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饭不好吃哈，怎么、其实呢，他就制造多人的声音，就成凝聚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在公司叫做 politics。你不要说，我都收到别的堂会寄来一封信去骂他们自己的传道人，然后叫我把这封信呢要在我们的长执会读出来，我说莫名其妙，我就噗噗噗把它撕掉了。你没有勇气跟那个人讲，你还要跑到别的堂会里面来告状。所以我们北区的长老到今天都不知道有那封信，何必要告诉他们呢？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不是基督徒的作为。如果我知道什么基督徒，我会更火大。为什么呢？你是基督徒，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那既然这种方法都不对，什么方法才是对的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马太福音，那这个就是圣经的方法了。圣经马太福音18章哈，15到18节啊，这边呢怎么弄？我们一起来念，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的人和税吏一样。从这边我们就看到圣经给我们，首先我们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认清问题是什么。OK， 真的是不同的 taste 啊，不同的嗜好，还是真的是跟圣经违背的。有时候就是你的 conviction 跟我的 conviction 不一样啊，对吗？啊，你的感受跟我的感受不同，但是呢，我有时候我很担心，就是我们把一个。我们黑白太过明显了，其实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是黑白的，但是如果我们样样看事情那么绝对都是黑白的话呢，那就变成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沟通的。因为呢，你都会把它看成是合乎圣经和是不合乎圣经，没有那么大件的事情，到最后的话就哇，这个tension很大，有那么不合乎圣经吗？其实就是 different 而已啦。那有时候是可以迁就一下的， it's okay。然后呢，我们看到说也要直接，对吗？刚才说要主动，你不要透过第三者，不要写那种不记名的信，要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解决，要个别行动，要先悄悄去的，要立刻去的。请问如果你刚才读明那种经文的话，是谁先做主动呢？是什么人先做主动？如果有冲突发生的时候，马太福音说是那个被得罪的人主动去找得罪他的人。那今天的世界都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得罪我啊，他跟我 say sorry 我就原谅他。啊，他跟我道歉我才跟他做朋友。啊，这个是世界的方法。那圣经说啊，如果你发现啊那个弟兄得罪你，你去找那个弟兄来谈，告诉他 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我坦白告诉你，有教会里面我说过，人家丢了一两封信在我教，说我离开教会了，走了，你都得还要去找回来什么原因，然后呢，哇，就是这个一屁股那么长的，都不知道从何开始讲起了，积怨那么多了，你今天也不能够两三个小时去处理他的问题是吗？丢了一封信，教会没爱心，我走了。他还好了，丢了一封信，写个名你还知道。有些人呢，有人告诉我巴里斯啊，谁谁谁因为听你讲的道不来了。谁呀、啊？谁不来啊？我很紧张啊，给我一个机会去解释。你就讲我，我不是讲你啊。他不给你解释，他认为他看法就是对。哎呀，很痛苦的，很痛苦的。因为很多人都生你的气了，你都还不知道。他没有给你一个恩惠，让你去尝试是 say anything， 没有。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处理的方法。然后圣经说，你要先单独去处理。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哎呀，不行了，劝不听了，怎么？是再请教会一些的长辈帮忙，因为他们可能有点经验，可能有一个第三者比较客观一点点啊，那个时候事情就没有那么大的需要弄得那么糟糕。在我还没有讲最后下面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保罗跟我们说要以恩慈相待。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吃点亏有什么了不起呢？对了，他说了一句重话，那要怎样呢？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要思考。当我们领受这个饼杯之前，诗班有一首诗歌来帮助我们，也借用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预备的心。
Thank you.